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一般人都相信自己若是过顺服的生活，天空就会阳光普照，万里无云。然而圣经从没有应许跟从神的人会永远在晴朗的天气里。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会得到提醒，有时阴云会出现，骤雨会如注。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7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阴云夜黑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基督徒走过人生的路程，前往天国，很不幸的，不可能不会遇上绝望之渊。如果有人以为自己能够躲得过这个泥沼，那就是在发梦做梦了，根本没有面对事实。我们现在不是想因着大卫的绝望而来责难他，我们关注的是当大卫跌入到深渊之后有什么反应。大卫在岔路上他还选择了错的路，结果呢就是可预计的，就是悲伤妥协，还经历了16个月漫长的不顺服。大卫他因为3件事才落入到这样的困境的。我想你与我一同来看一看，由于这一章所开始说的，大卫心里说，你看，这就是大卫的第一个问题。人如果是要对自己有所提醒，就应该要说正确的事情，这件事很重要的。但是呢，大卫没有如此行，因此呢，第一个原因使他经历绝望之渊，就是所谓的人的视角，他完全是由人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你在这一章里面看不到大卫祷告，他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都没有仰望神，一直到稍后的经文里面才看见他回转。但是他当时离开属灵的高地，开始走下坡，从情绪高昂时期滑落，记得吗？他有2次机会可以杀扫罗的，但是他没有，他将要杀拿巴，但拿巴的妻子亚比干站在他的面前说，不要这么做。因此大卫他经历了人生很大的胜利，但他却从胜利的高峰滑落下来，这是人很脆弱的时刻。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就是悲观的逻辑思维。我们看大卫他说什么，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哎呀，大卫啊，这是不对的想法，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了。大家知道这句话会有未来的时态啊。大卫说，我将会死。其实大卫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的。悲观主义者会一直对于未来感到悲观的。这种心态便会导致犯错。在他们思想当中，未来是完全的暗淡。 大卫带着悲观的逻辑思维对自己说，我将会死。但是先知撒母耳对他说，你将会成为王。神透过亚比该也对他说过，你将会成为王。神透过约拿单也对他说，你将会是下一任的王。就连扫罗这个敌人也对大卫说，我知道你将取代我的王位。但在这里呢，大卫他否定了神所赐予的这些应许。他说，我将会死，再也看不到国家了。大卫他落入绝望的深渊，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理性主义的逻辑在作祟。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哈，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你们能够想象大卫竟然说出这句话吗？这就是理性主义，意思就是说，日子太艰难了，神离开了我，我以为自己将会成为以色列王的，我得要继续跟扫罗的前线部队要对抗，我大概会死，扫罗将会捉住我，我却是没有办法逃避，我要前往非利士地去啊。大卫肯定扫罗不会去非利士人的阵营去搜捕他的，因为那个是敌人的阵地。我不想要你误解今天的信息哈，以为这只是一个所谓的寓言故事，这是一个选择世俗的基督徒很准确的叙述啊。但是大卫是一个例子，他心里面相信神，但是他外在的行为却只像非信徒一般，这就好像非基督徒一样。他说，我会去非利士地啊，但他不是一个人去的。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啊，大卫他是一个指挥官，他是以色列这支游击队的指挥官，他在亚杜兰洞训练这些人，他们在旷野作战，跟边境的部队打仗。你要知道，大卫无论去哪里，他的部下都会跟随他的。不但是大卫的部下会跟随，我们看第三节哈，后面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那里。因此你看，除了大卫的600人会跟随，还有600人的家眷也会跟随的。因为人不会只是独自一个人生存的，当你做了错误的决定，就会远离神的计划，那就会让那些信任你、依靠你、相信你的人也一同承受后果。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接下来的部分信息就是要探讨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产生的后果。我要指出几点，之后呢将深入的探讨这些经文，给你看看这些信息哈。我们来看第四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你们可记得加特这个地方吗？记得一个非利士的巨人吗？你记得他的家乡吗？那就是在加特的哥利亚，现在成了大卫的家，你们能够相信吗？他在以拉谷宰杀了哥利亚，只是几年前的事而已。经过多年的逃亡，现在大卫他的光环已经淡去，便到加特去了，决定与亚基王一同生活。那是以色列人的主要敌人啊。经文说，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做错误决定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他制造了安全的假象。我在非利士地很安全的，至少我不用与扫罗的军队周旋了，他们从后面追赶我，跟着我的行踪，不断的攻击我，压力已经过去了，这是一种释放啊。扫罗的确不再追杀他了。大家如果能够在圣经的边沿写下笔记，我想请你们写下一节经文的出处，稍后可以研读。这段经文呢，就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25节。希伯来书的11章25节里面有一句话，有一句说话啊，我们多年来都在说的，就是 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描述摩西哈，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请大家不要怀疑哈，罪会带来最终之乐的，做不顺服的事情会使人暂时的兴奋，我们若是否认，那就是愚昧了。当人想要轻松一下，想要享受不顺服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想要得到享乐。但是最终之乐很短暂的，总会过去的，绝对不会带来永远的满足，绝对不会的。应该这么解释吧，人常常以为那些短暂的最终之乐是明显的快乐，有的时候那种快乐只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人经常在某一种程度的压力底下与神同行，选择另一条路，突然觉得如释负重，心里面就会说，哎呀，很好啊，好像一切都解决了。扫罗不再追杀大卫了，这就好像旧约圣经所说的，他们说平安平安平安，那就要当心了，毁灭将近了。现在是另外一个理由了哈，这是另外一个后果。我们来看第五节，大卫对雅吉说，这个巨人杀手对于加特王说话了，他说什么呢？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你看到第二个后果，就是向敌人降服啊。人一旦选择了世俗悖逆神的生活方式，而不选择属灵的生命道路，就是在服侍错误的对象。各位啊，我不敢相信大卫对雅吉自称为仆人，但这就是他所说的话了。你看，做错误的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人掉进了绝望之渊，如果不仰望神，不肯伸手让帮助来将自己拉出泥沼来，那么就会开始下沉的时候，而且呢，很容易以为自己是活得很好啊。这边到了第三点啊，我们看第六、第七节。当日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你记得这个名字哈？意思呢，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这个在故事往后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加特王雅吉对部下说，就给他喜格拉吧。经文说，当日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这就会导致一段很长时期的妥协啊。人或许可以对自己说，啊，这么做无伤大雅啦，这样的日子只是一两天而已，我们可以复原过来的。事情不会这样的，人一旦掉进了绝望的深渊，就开始过失落世界的那种生活方式了，便会无法自拔了，根本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下沉的日子啊。亚伯拉罕他下埃及，留在那里颇有一段的时间，他的侄儿罗德去了索多玛，将帐篷安扎在那里，不久呢，他就住在那里了，最后更成为当地的长老之一，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他确实有了长老的身份。结果呢，现在大卫就因为错误的决定而住在了非利士人中间十六个月啊。大卫是以色列一位动听的歌手，但是呢，在诗篇当中却找不到他在加特或者是喜格拉与雅吉住在一处的时候，他创作过任何一首诗歌。换句话说，这位以色列动听的歌手，他沉默下来了，在他掉进了这个陷阱的时候，没有写过什么歌了。大家可以查一下， 确定这个世俗的基督徒没有唱歌了，这个世俗的基督徒不再创作什么诗歌了，因为生命当中没有喜乐了，你找不到大卫再有什么人生的乐趣了。或许有人会想了，哎，雅吉可能不会太认真看待大卫，他可能会说，我们跟他玩一会儿吧，等一等，等一等啊，我们来看第29章的第三节啊，两章之后啊，第29章的第三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一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啊！留意这一点啊。雅吉可是没有误解大卫的行为啊，雅吉他认定大卫已经背叛以色列了，这是很明显的叛国。大卫他原是与神同行的人，但现在却叛国离开了神。我肯定听众朋友当中有人也处在这个情况，你尝过与基督同行的喜乐滋味、迷人之处，当绝望开始渗入到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却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落入到了放纵的境况里面。我有一位牧师的朋友哈，他称这个情况为世俗的猪栏呐。许多基督徒选择生活在这个地方，他们往往为教会带来了问题，其实跟属灵的基督徒相处没有问题的，而是与世俗的基督徒相处就会给人带来悲伤啊。大卫既然选择了这种方式，风暴就开始来临了。请大家留意这件事件的变化很迅速啊，相信你们会对一些地理的概念感到兴趣的，这些地方与大卫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啊，让我说给你们知道哈。首先，大卫的行动表里不一。词典里面这样的解释哈，表里不一，伪装来迷惑人，也就是表面假装这样的感受，但是呢，背后做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在大卫内心的深处，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大卫他永远都是以色列人，即使他试图表面上活得好像非利士人。当人活在世俗的猪栏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你心底里面是一个信徒，但是呢，在生活方式上却想活得不受束缚，因此呢，就会处在这种悲伤的两难处境，迫使自己做出妥协啊。这个正是大卫他所做的事情，他身处在军事的两难之中。我们看到第八节了吗？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第九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等一等啊，我们先来认识一点地理的知识，这就会帮助我们来解释这段经文了哈。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出地图上面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住在哪里，或者他们是谁，或者大卫为何要大力的扫荡他们，这三个部族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重点就是这些民族他们是中立的百姓，他们既不是以色列的敌人，也不是非利士的盟友，有点像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跟欧洲的关系，美国就与德国是敌对的，俄罗斯呢是纳粹德国的敌人，却不是美国的盟友，明白吗？这些族人处在类似的位置，后来呢则是伸手表明他们不是盟友。因此呢，对于大卫来说，他在喜格拉安顿了下来， 这是迦南地最南面的一个城市，刚好就在别士巴的上面，他在喜格拉，军事上处在安全的位置。他于是打了一些小仗，与边境的军队作战。他们呢，就是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他们是比较和平的民族。大卫可以任由宰杀这些人，他们住在边境一带，但是呢，他们不是非利士人的敌人或者是盟友。请大家注意看，大卫在向上级汇报战情的事情上面开始打迷糊仗了啊！我迫不及待的要解释这个讽刺哈，但是等一下哈，我们来看这一点，我们看看大卫他说了什么。第九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请留意哈，大卫他没有留一个牲口，他做了什么呢？完全的灭绝啊！没有人可以活着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牲口，遍地都是尸骸啊！他夺去了羊群、牛群、驴群、骆驼，还有衣物。我认为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抢掠啊！他之后呢，回去了雅吉那里。我们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哈。雅吉就说了：“大卫啊，你去了哪里啊？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显然有责任要汇报他的行动的，他要向雅吉负责的。雅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看他含糊其辞啊。大卫就说了：“侵夺了犹大的南方啊，希伯来原文就是指南方啊，我攻打犹大的南方。”所以他在暗示我杀了犹大地的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但其实呢，他没有杀害以色列人，他杀的是基述人、基色人以及他们的党羽，他并没有杀以色列人。大卫他是含糊其辞啊，他掩饰答案，没有准确的说出来，他不能够清楚的为自己定位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跟世俗的基督徒谈论过人生呢？天哪，这些人他们的确是各中行家。我们做孩子的时代也会这么欺骗父母的，我相信你们都很清楚的哈。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万圣节哈，我们对着不喜欢的人家或者是老师家，我们就扔鸡蛋，是另外有两个使坏的小孩要我这么做的。那个晚上我们三个人不知道那家的屋主已经有所准备了，我不知道那个住在屋里面的家伙躲在里面，他突然啊就冲出来向我们开枪，用他的散弹枪向我们开火。我记得那个晚上创新了我自己跑百米短跑这样的记录，我还跳过了6尺高的围墙。第二天呢，我怎么都爬不过去了。那天晚上我走回家中，母亲就说了：“哎，你去了哪里啊？”我就说：“外面。”你看，这就是含糊其辞的答案啊。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被逼的说得很具体了。和一个世俗的基督徒交谈也是如此的，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喜好、金钱、价值观交代的那么清楚。这就好像大卫一样，大卫他说：“我在南面与那些住犹大的人打仗。”他是在暗示，但是呢，却没有准确的说明。我们看看大卫他还做了什么哈？他还稍微撒了一点谎，还攻击了耶拉灭人和基尼人。你看，这是谎言呐！大卫他根本就没有攻击那个地方的人。你打仗的时候杀人灭口，就是不想要走漏风声啊，让人知道他攻打了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见了吗？大卫他想要隐瞒自己的记录，他做的事情不想要别人知道。第十一节就表明他有隐瞒的秘密。第十一节说：“无论男女， 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醒啊。我们不想要走漏风声，如果有人在世俗的猪栏当中生活，他会做什么呢？这种人就会偷偷摸摸，不想要负责任，根本不想要别人来过问，只想要隐瞒自己的生活。
我们在看大卫人生的高低起伏，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阴云夜黑。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阴云夜黑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阴云夜黑》于1977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